大家早上好，真的是一个福气，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地方，大家来自你说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不同的民族也能够聚集在一起，我们能够见证到神在我们中间的作为，也能够见证到神在不同的地方的工作。所以我相信这几天大家都会非常的兴奋开心。希望昨天晚上大家能休息得好。我想昨天的晚上的节目之后，大家还应该都非常兴奋，对吧？对，我也非常鼓励，也看到当教会不同的教会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尽心竭力的时候，真的能够带给大家一份的鼓励。我相信当天父看到他的儿女们，学习这样的彼此同工、彼此同心，他也会非常的开心，所以但愿不但是我们开心，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在天上的父，在我们中间，他的心也能够得到那份的畅快和安慰，所以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普天同庆的日子，因为是我们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在这里也愿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与你们同在。因为这个营会呢，确实真的不简单可能来的人没有意识到有多复杂要搞这么大的营会真的不简单。其实我不肯定这个之后还有没有因为找地方真的不容易。再加上呢，预备功夫其实是很艰难的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是一份完全的付出，好让我们来到中间能够享受昨天的节目中，主持人已经透露了一点点关于到音响啦、灯光啦、夜宵啦、翻译系统啦这些复杂的安排真的不简单但是我们感谢这些在背后愿意付出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天国的美好之处。只有当我们愿意，每个人愿意做仆人的时候，神才会祝福我们，神才会借着我们去祝福别人。这就是天国美好之处。这跟世界的观念完全相反，对吧？世界的观念是每个人都想当领导，为什么呢？好让别人能服侍我。完全相反，那所以你来教会，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认真的来去看神的话，求神借着他的话来更新改变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唯有这样我们才知道如何正确的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个营会中，我们有快乐的时光，大家都很开开心心。与此同时，我们也有讲道的时间。我希望大家明白，讲道神的话是至关重要，因为这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核心。没有了神的话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神不会工作。如果你的心不愿意敞开领受神的话，神也不能在你生命里面工作，因为神的灵也是与神的道一同配合，才能带领我们所以希望大家明白，这个听道也重要，你读道也重要，你自己行道也非常重要好的，那今天呢，我想，正如我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复活节营嘛是我们一起来欢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说非常重要，因为这不但是传达了一个盼望给我们，更为重要的是，圣经告诉我们，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为了告诉世人，神已经立这个被人弃绝、藐视、逼迫、杀害的拿撒勒人为天地的审判主，神把他升为至高，因为他甘心愿意降为至卑。神把他升为至高，好让他能够在一神之下 万人之上。在神所创造的一切当中，最高的位置已经给了他。所以圣经的忠告是，你们要听他的。这就是做基督门徒的意义。那我希望你明白，这个复活不是只是给你个盼望。如果你是真正一个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你们要听他的，这就是天父的吩咐。那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复活也给我们一个盼望，意思说，神把卑微的人升高，这是神做事的原则。如果我们都是认真跟随基督、效法他的人，基督所经历的也是我们将来会经历到的，神也会把我们升高。所以圣经谈到我们要跟他一同得荣耀啊，一同做王，当然还有一同受苦啊，一同很多的一同，也就是说借着基督，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整个的生命方向是什么，就是要效法他。好的，今天我想我的信息也基本上就总结上两篇的信息，再次强调这一点或者我继续之前，我们再次的借着祷告，把我们的心把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交在我们天父的手中。亚伟，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今天能够这样的福气一起来到你的跟前真的是你赐给我们的至高无上的福气，因为是我们不配得的。也求你借着这几天的在营会里的生活，你的灵也在我们心里面工作，也借着所听到的道，你的圣灵也借着道在我们心里做更新改变的工作，再次让我们的心重新点燃这份感恩之情，愿意完全的去回应你。所以天父啊，求你真的借着这个营会再次的在你子民中工作，因为你告诉我们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我们恐惧战惊的恳求你，我们不要只是做，我们不愿意只做被召的人，我们也愿意做那些能够被你选上的人，好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像我们主耶稣基督那样，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天父，恳求你自己借着你的话语来在每个弟兄姐妹心里面去工作，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也把你不配的仆人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也让他成为你的出口，不是传讲自己的意思，而是真的能够正确的表达天父你的心意。愿你的话如同甘露滋润你的子民，愿你的话也激励你的子民，愿你的话也洁净我们的心。阿门。我们营会的主题大家都知道是取自八福，而八福其实就是诗篇37篇的总，你可以说一个总结，一个概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其实八福所讲的诗篇37篇都有谈到谦卑啦、义人啦、和平啦、逼迫啦、怜悯人啦，就是愿意借给穷人的怜悯人啦等等其实都有，只不过八福就把它概要了，就是把这整个诗篇37篇做了一个概要表达出来但是有一点我希望你也能够明白，八福首先指出的这个形象其实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你读八福的时候，这一切的所谈到的这个数字简称义人，你都能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他为我们成为贫穷，他为我们的罪哀痛，他为了神的旨意，他甘心做一个温柔的人，他是最清心的人，因为你可以说在众人中他是第一个 能够升到天上，能够面对面看见神，坐在神的右边。他为义受逼迫，他是和平之子，他带领我们与神和好，也带领我们彼此和睦。然后必须明白，八福首先指的是耶稣基督。那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要效法他。效法什么呢？八福总结了一切。那我希望你明白，读八福的时候，这跟我们真的是非常有关系。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听了两篇道之后，可能有些人就很失望，说哦，原来承受地土这么难的。我们常常想着这是什么地土啊，好不好啊，什么时候能承受啊，有些什么啊，将来享受什么。后来一听哦，原来承受地土还要自己去走出去，去征服，为神去征服这块地，哇，那个工程可大了。然后再谈还要做仆人啊，还要谦卑。你发现这都不是我们想要的，你不想要，你听不进去，这是很正常，因为人就是这样。人之所以永远听不明白神的道，就是因为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而这个自我中心就会表达在贪婪，因为什么都是围着自己转，什么都是为了自己。而贪婪怎么能够满足呢？最具体的方法就是钱，对吧？那我们常常就是这些东西好像万有引力一样吸着我们啊，特别是基督徒，使到我们的寸步难移，神带不动我们，我们也看不见也不明白。那我觉得我们必须好好正视这个自我的问题，包括贪婪的问题。那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在录音前一天是星期四。为什么呢？因为这幅图片有关系的。看得清楚吗？看得清楚哈，因为我不能再放大了，再放大就有一点模糊了。那这幅图画我是在1994年，大概在1994年或者93、94啊，现在我具体想不起。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在旧书摊里面有一个弟兄买了一些杂志，好像是国家地理杂志，回来我就在那边翻看，我就无意中看到了这幅图画啊，这幅图片，然后再读一读那个内容，我发现这个图片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震撼，好像神借着这个图片突然间帮助我明白了什么是罪，什么是自私，什么是自义，也让我明白了贪财，为什么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那我们在活在这世界上，我们都觉得我觉得我们都知道世界很多问题，对吧？社会很多问题，世界很多问题，很多人受苦，很多人贫穷啊。那我们心里常常问，为什么神不看顾这些有需要的人？为什么社会这么多不公平？为什么这么多不公义？神在哪里呢？那我们会因着我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不公义的事，我们会愤愤不平，我们开始批评，我们开始发怒，我们开始责问。你看看互联网你就知道，一旦发生什么大事，很多人就开始追责、批评、愤怒，仿佛我们比神还要关心这个社会问题。我发现我们错了。那这幅图片是怎么回事呢？文章里面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这幅图片呢，是在非洲拍的，是一个沿海的国家，但我忘了，我完全忘了这幅图片。我说神给我什么鼓励呢？因为这幅图片是在1993、94年我看到的，当时我没有相机啊，也没有什么这些什么很多的图片都不是什么上网啦，可以都是只能看书，所以当时也没有打算什么留下来什么，没有 但是若干年之后，我发现这个图片常常在我脑海里，有时候我也会跟一些同工分享我看到的。所以这次呢，我就想，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就心里面默默地跟神说，我说我有可能找到这个图片吗？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要求，我只是心里默默地问神，我说我有可能再找到这个图片吗？因为你看图片才有震撼。我说我上网尝试搜，我尝试搜Africa Starvation，就是非洲啦，饥荒啦，儿童啦，没有肉的鱼啦， boneless fish 啦什么，找了几家，我放弃了，我知道这是完全没希望的，我放弃了，我不找了。直到星期四晚上，很奇妙，我打开我计算机再看看找东西，我在找东西，这样有一个文件夹，我打开是图片的，我就翻，我突然间看到这边图片，我又翻过去，我在想，哎，我看到那是什么？我再把它翻回来，哎，这就是我要的图片。那我在这里，我真的是在神面前诚实的说，我完全没有印象我有这张图片，我完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计算机里有这个图片，我真的不知道，这是诚实话。所以我感到很震惊，当我看到的时候，我不能解释这图片哪里来的，我没有印象，我真的没有。但是神好像答应了我，无意中给我看到，所以我赶紧的就拿来让大家看。那这图片什么意思呢？他是说这是在一个非洲沿海国家那边拍的，名字我不知道了，因为内容我已经忘记了，我只是记得大概的内容。这里说到那边的很多的穷人，特别是孩子，很缺乏营养，很瘦小，骨瘦如柴。像作者告诉我们，他说他们缺乏营养，缺乏食物，不是那边没有食物。你看到这条鱼多大吗？它是沿海国家，这是他们的资源，怎么可能没食物吃呢？但是作者告诉我们，他们吃不上。什么原因呢？因为欧洲的国家出钱向当地的鱼商把鱼的 filet， 就是他们要吃鱼肉。你看今天我们奢侈到一个地步，有刺的我不要，有骨头的我不要，我要纯肉，贪婪。他们有钱，合法。你们本地一斤卖多少钱啊？哦，一斤才5毛钱，1块钱。好，我们欧洲人给你2块钱，你全卖给我们。商人会做什么？贪婪，对吧？我当然卖给你。你本地人吃得起吗？2块钱吃不起，那拉倒，全给欧洲人。为什么他们饥荒？为什么他们没有孩子没有营养？神没供应给他们吗？神供应了，但是因为你的贪婪，导致他们得不到。我说震撼，就是真的很震撼。我突然间明白了，我们每次谈到罪，我觉得我没罪，我觉得我不自私，我很自义。我看到人家饥荒，我批评他们，这政府怎么搞的？为什么管理不好这个国家？但是我可能没想到，因为我有钱，我生活条件比他们好，我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我在剥夺他们本地穷人当有的资源。将来你有罪吗？你好好想一想，不要再自私，不要再自义。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一点都没错，我明白了。所以我觉得基督徒真的要凡事感恩，凡事知足。问题的根源是你和我，不是神。我想我们今年，我们常说中国崛起，对吧？但愿我们中国人也要小心，以前是别人剥夺我们，对吧？廉价劳工，所有的外国公司都涌来中国，对吧？ 来了之后又不用管什么污染不污染的问题，也不用管什么环保什么，所有的既然人工又便宜，各种的开支又便宜，废物又可以往土地一扔，贪婪，他从中国人身上拿了很多的好处。但是当我们崛起的时候，我们又干什么呢？我们会不会也在做同样的事？我们开始往那些所谓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去投资，我们用回同样以前别人怎么带我们的方法去带别人，这就是贪婪。人的本性改变不了，人没有神，我告诉你，我们跳不出这个漩涡。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什么原因呢？因为你的自我和贪婪导致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不管你多少次的改革，不管你多少次的运动，改朝换代，问题还是一样。今天很多人中国去旅游，我就发现有一个倾向，就是想要去什么地方呢？世外桃源。我拜托你不要去世外桃源，不要去。我看到很多很美好的小国家，没什么钱，但这些老百姓活得开心。我曾经在这样的地方住过。一旦你去世外桃源，这个地方就给你搞你的贪婪搞砸了，对吧？我们吃本地食物，我们开始不满足，对吧？我们就希望吃一些奇花异果、山珍海味啊，看什么地方来的没吃过的。我有钱，合法的，是我辛苦劳碌干来的，我出钱买，本地食物我不吃。中国崛起嘛，我们有钱嘛，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嘛，任性嘛，对吧？巨富土豪嘛，就是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私贪婪。那基督徒要小心圣经说的每一句话，不要自负，不要自义。可能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他国家的饥荒是跟你有关系的，因为你有钱。你可以天天去吃自助餐，多的可以扔掉没关系，而且都是要吃那些别的地方来的。你付得起欧洲来的东西吗？有点贵，对吧？非洲的便宜，印尼的便宜，泰国的便宜，咱们要买他们的东西。贪婪。那我也突然间明白了，为什么圣经说富足的人有祸了？将来你的银行的积蓄将会成为撒旦控告你的证据。这些人死了，有些人死了留下几千万，这个控状就是这几千万是别人的，是他用各种各式的方法从别人身上捞过来的，他用不完，这是别人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微软的总裁是Bill Gates 是非常聪明。然后我忘了他的财产捐了多少，总之好像一大部分都捐出去了，非常聪明。他做得对，他知道这些东西是来自社会的，他归还给社会。那我相信只有圣经的话，只有神才真的能够教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那我告诉你，我们都有罪，没有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罪。我没杀人，没放火，我做的都是合法的，很合法，但是在神眼中你有罪。将来你就会知道你在这些世界的罪恶痛苦中你参与了多少，你可能现在还不知道。神给我们的资源是共享的，不是弱肉强食，但是人的自我贪婪把神赐给我们的美好地球彻底变成荒漠。作为地球的管理者，人类已经彻底失败，所以圣经说天国近了，意思说神要清理这个地方，神要把这块地 我用形象一点，因为我们只懂地球啊，不要说得太遥远。先说地球，因为基督是要地上作王1000年啊，这是有一个代表性的。神要把这片土地交给温柔的人，首先就是耶稣基督，跟着也包括那些效法他的人。啊，这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将承受地土。那不过接下来我也想，再进一步去，看一看，就是，关于这个承受地土的应许。我也要大家留意，这个应许是神给信心之父和他的后裔的。那这些经文是取自《使徒行传》7章5节。因为这里我要倒过来看。那这里说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遇到吗？这是神答应亚伯拉罕的，但这挺有趣的，意思说没有给他，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是完全凭信心，什么都没看见。留到这个应许是给他和他后裔的。那我希望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真的不要只是，我怎么说呢？不要只是想到土地，哪一块地？那这地当然是巴勒斯坦那块地，对吧？那如果只是巴勒斯坦那块地，你的神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中国人的地不是更大吗？你这个地还不够大，还稀罕巴勒斯坦那块荒漠吗？这没意义了。你必须明白，神给亚伯拉罕的是没有边界的一块地，所以他说没有立足之地。确实，温柔之人在地上没有立足之地，除非神为他们预备。所以温柔的人也是一个相信依靠神的人，他不靠自己的方法去为自己争取，他相信神。那我们看一看希伯来书11章第8和第9节。希伯来书11章第8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哪里去。然后第9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你知道亚伯拉罕什么都没得到，他相信神的话，他出去。那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李牧师要告诉我们的，你必须出去。神给你应许，但你必须出去。我说我们属肉体的人看圣经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神应许我，那么什么时候给我？为什么不给我？就这么多，自我中心，贪婪。但是圣经不是这教导的，神应许我们的，我们不要我们坐享其成，他要我们参与在这个计划里头。那其实这个道理一点都不难理解。我们教会常常强调，基督徒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很多人听不进去，批评我们，觉得我们把救恩说得那么难。圣经不是说吗？你信耶稣就会得救吗？干嘛你说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道理就是，神给了你应许，你举手说我要，我相信，那么跟着你做什么呢？出去，遵命出去。很多基督徒没有做第二步，然后就坐在那边等着坐享其成，到最后一天你会发现没有你的份。 记得主耶稣说吗？到那一日，他说很多人会称他主啊主啊，他强调的是很多人，这些人还能行异能，还做很多伟大的事，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你发现自我中心和贪婪令到我们很瞎眼，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只是想读你喜欢读的经文，那些你读不想看的你会发现真的你看不见，你可以读很多遍你就是看不见，因为你不想看，因为是你的自我中心贪婪在作怪，弄瞎了你的眼睛。那如果你明白这个为什么我们强调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道理，你就明白为什么这个应许不是还要我出去，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说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读圣经，不要凭自己的意识去理解或者猜测神的意思，你不用猜测，神的心意已经清清楚楚在他话语里面表明了，你不需要猜测。如果你不明白，只有一个可能性，你不愿意读，你也不愿意听，你不愿意脚踏实地的去遵行，你也没有持之以恒的去遵行，所以你永远看也看不明白。所以亚伯拉罕虽然他什么也没得到也没，但是他凭着信心敢于回应神走出去。只有敢于回应神走出去的人才能够看见神迹。亚伯拉罕为什么要离乡背井移民国外呢？在你看，如果你是个自私贪婪的人，就想到哦，因为国外非常美好啊，对吧？自己的地方不好，对吧？通常是自己的地方不好，所以才想去别的地方，对吧？这也没错，当然这个也没错啊。但是你不要忘记，亚伯拉罕所居住的地方叫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地方，就有点像上海、深圳这样的地方。他不是穷人，这么好的土地。他本身也不是穷人，干嘛他要离开呢？那么我们看第十节，那第十节告诉我们，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里告诉我们答案，他出去，他愿意等候，因为他向往神所设立建造的一个永恒的居所。神设立和建造意思说这个地方是属于神的，他向往的是他要去一个地方，这或者这一座城，这座城是神亲自来管理的，他向往这种地方。那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关乎到你向往吗？还是你只想要一块地？贪婪的人真的没办法明白，我们想来想去就是这个圈子，永远跳不出去。那地方的好坏基本上有两个因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治理的人。亚伯拉罕是一个有属灵眼光的人，他知道神执政掌权的地方才是最美好的，不是说其他地方不属于神啊，是因为这些地方人不愿意去听从神，但是神亲自要建立一座城啊，他亲自来管理啊。那啊，你发现谁治理这点是至关重要啊，地方包括政治体系不是最关键的，没有神的人怎么去改善这个大环境呢？我只能靠战争啦、革命啦、运动啦，改来改去，改朝换代，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各种运动最终会昙花一现，因为自私和贪婪使一切变成虚空。国民党因为贪污亡国，新中国建立之后若干年之后， 贪婪又开，这种贪污又开始泛滥了。所以国家必须重点治理这个问题，再不治理，我们也有麻烦。但你看到这个循环吗？人是自我贪婪的，他不想要神，所以他整天就是在这圈子里打转。想来想去，用什么方法呢？用各种的制度来改善，要么就民主，要么就一党专制，要么就资本主义，要么就共产主义。我告诉你，不是政治体系的问题，问题是谁管理的问题。新加坡也是一党专制，虽然有反对党，但基本上等于没党。如果你是新加坡人，你知道我的意思。那我希望我们基督徒真的要清醒，要看得清楚，我们需要神，这就是我想说的。没有神，我们没希望。那我记得我在报纸上在这个联合新闻网站那边看到，他有报道到霍金就是史蒂芬霍金，就是这个天文物理学家霍金，他就表达了他对人工智能的看法。你知道人工智能现在在炒得火红，非常火红啊，到处在谈人工智能以后开车都不用司机了。我们觉得我们人真的是要干嘛要成废物呢？我都想不明白，你连开车都这么懒吗？以前走路辛苦是吧？有车就很满足对吧？现在有了车，你连开车都想省回，地图都不想看，要看 GPS 对吧？就是人这种没完没了的，不是说这个科技本身不好，我要强调，我不是在霍金，也不是说这个科技不好，他只是说他担心这个人工智能会毁灭人类，这是他的忧虑。因为他说贪婪是最大的隐患。谈到人工智能，人家关注的什么？战争，怎么用来打仗？怎么用人工智能来打仗？有人开始想，怎么用人工智能来满足我的性欲望，可以吗？我说希望大家谅解因为这个我以前在教会也服侍过，知道这个音响系统真的是很麻烦的事希望大家也谅解， 也支持我们在这里背后的服侍的同工霍金是一个聪明人，他意识到这个人工智能，就因为人家的贪婪会把所有的好东西都变坏。刚才我说过，一想到人工智能，有人已经开始想到我要造一个机械人，像范冰冰，真的，然后把它买回家干什么呢？陪伴着你，成为你的性伴侣，发泄你的欲望。已经有人开始在谈这些了，你喜欢哪个明星，到时候你可以定造一个。你看，还没出来，人的那种自私贪婪已经在作怪了。我们人有希望吗？没希望。所以霍金的担忧是有依据的。我告诉你，教会说世界末日，别人都说我们是异端，但我告诉你，不是教会说的，是圣经说的。人类的年日总有一天会终结，因为神不能再容许这种的邪恶泛滥。教会说，你说是异端，是极端，现在科学家告诉你，人类是会灭亡的，因为我们这个贪婪本性根本没有改变，什么好东西最终都会变坏。所以霍金的建议就是移民外星是唯一的出路。其实好几个科学家都这么说了，但我觉得这个解决不了问题只是说他们意识到这个地球没希望，必须到外星去。但这个去外星干什么呢？基本上又是把人类的自私贪婪搬到别的星球，搬到整个银河系。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你不要以为这是新鲜的事能解决你的问题，不可能。那我再次强调，圣经说天国近了，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必须先从你和我开始。所以谈到天国近了，圣经说你们当悔改。人类的问题需要先从你和我开始，不要去批评别人，不要批评社会，不要批评政府，政府也是人组成的，人包括了你和我，我们不比别人强。如果你真的关心社会，关心人，好好的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唯有让神管理我们的生命，别人才有希望。那这是第一个因素，地方的好坏就是第一，在乎治理的人。第二，在乎什么呢？该很明显了吧？在乎居住的人，对吧？这点也很重要，对吧？每个国家都知道，如果你要移民过去，他们有很严格的审核，对吧？看看你有没有犯罪记录啦，看看你这个人是不是无业游民啦，看看你有没有生病啦，有没有传染病啦。为什么呢？他要确保你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积极上进的人，身体健康的人才移民到他的国家，这样你在他的国家才能够跟人家和谐共处，能够帮助国家去发展。你以为天国没有条件吗？你以为天国只让你举个手就能够进去吗？你以为天国只是说你相信你就能进去吗？荒唐。温柔的人有福了，条件已经说得一清二楚，必须是温柔的人才能够承受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新的国度。温柔非常重要啊！我想蔡牧师蔡淑庄牧师已经花了一篇道强调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圣经谈到摩西的时候，他就说到摩西是一个温柔的人，而这个温柔的人是神能够重用的人。而谈到基督的时候在马太21章的时候，谈到骑那个驴的那个图画的时候，又再次强调这个王，你知道吗？治理的人很重要。这个王是一个温柔的，非常重要。言下之意就是，只有温柔的人才能被神使用，神才会把大权交给他们。那我们看一节经文，我想再次强调这一点的这个温柔的重要。我们的主是一个温柔的王，也就是说，这是而且你知道，耶稣自己特别吩咐门徒要效法他，柔和谦卑。那我说过，你是基督的门徒吗？如果你是，那么你要问一问自己，你有认真听他的话吗？你有认真效法他吗？那我们看看温柔的重要。雅各书1章21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道很重要，你心里没有神的道，你休想得救。要脱去，你知道吗？离开就等于去脱去，对吧？离开旧的就是等于脱去，还要继续用一个温柔的心去领受神的道，好让你能够得救。所以没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神借着他的话来预备我们，好让我们配得承受天国。那这个温柔的重要是在于，因为这是领受神话语的先决条件。温柔不是一种外在性格，不是说话很小心常常很温柔，性格很温柔，不跟人家去争去闹有的人其实是怕事，所以他很温柔，不是他想温柔只是跟人家硬不过而已。那这不是性格的问题，这是一种内心，我们对神的态度，对神话语的态度。 唯有这种人，神才能够改变，才能带领他。所以温柔的人是一个能够被神管理带领的人，这就是亚伯拉罕向往的。你不能只向往我要一个地方是神来掌权管理的，然后你自己不让神来管理，有可能吗？我说居住的人也很关键，主耶稣就是这种人。所以他在主祷文里面祷告的时候，他已经提醒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关键是如果神的旨意不能行在你的生命中，如何行在地上呢？他已经教导我们这个温柔了，愿神能够在我们生命中掌权，这就是亚伯拉罕所向往的。他不只是向往说别人让神来掌权，我在当中居住，不是，他向往的是这种神掌权的美好的国度。当然首先他必须自己也愿意成为这种人，所以离开，他的离开就是用行动来表明他的这一生愿意让神来带领。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一个温柔的人，他的一生能够被神带领。而天国美好之处就是我们到时候你会看到的都是温柔的人，这些人都是能够被神带领的人。教会是一个美好的地方，你到时候就会与那些有基督温柔谦卑的人同住。但是在向往之前，你现在就要开始学习以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让神的道在你生命里去工作。那接下来我要再强调一点，就是我要大家明白为什么神要呼召亚伯拉罕。你们想过为什么？那当然我这里不是在谈论他有什么好，他有什么了不起，我是说神背后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二章16-18节，亚伟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啊。中间那段我就省略了，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你的道很重要，神的话很重要。神为什么？那最后一次神跟亚伯拉罕说话了啊，这段话非至关重要。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行动至关重要，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无私的人，你明白吗？他是一个无私的人，自私的人、自我中心的人是绝对不干。这么辛苦才得到这个儿子，还得了？对吧？我们听神只听一半，另外一半还是要自己掌权，自己决定。神试验亚伯拉罕，干嘛要试验他？神不知道他，不认识他吗？当然知道，否则他怎么可能是神呢？关键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让我们能效法他。我们常常说他是信心之父，那么他是你信心之父吗？如果是，你在哪方面效法他呢？这个整个考验就是向我们证明他是什么样的人，然后让我们明白神为什么会借着他来祝福万国。不敬畏神的人，不愿意顺服的人，最终必然是自私贪婪的，你跳不出这个漩涡，你也没有能力跳出这个漩涡。神为什么要赐福，为什么呼召他要赐福给他呢？最后一节告诉我们，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神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去祝福万国。那这跟我们自私贪婪的概念又不一样，我们总想在这块地给我的吗？你看我们盖房子都是要独立式的，是吧？最好别人别靠着我，对吧？对吧？越来越有钱了嘛，现在那些我们想不明白，就是说你祝福我，这跟祝福万国有什么关系？ 除非你是一个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就很开心，你明白吗？如果你能摆脱这种自我中心贪婪的这种价值观，这种的捆绑，你就会很开心。原来我的生命能够祝福这么多人，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你不是很关心社会吗？你不是很关心世界吗？那为什么不会因这句话很高兴，反而这句话令到你很苦恼啊？你想不明白。那些效法他信心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效法他信心的人都是亚伯兰的后裔，不是以所有以色列人都是他的后裔，唯独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人，神才看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要借着他，借着他们来祝福万国。那我们再认真的想这个问题，一个普通人能祝福万国吗？我们的小脑袋真的没办法跳出这个漩涡，对吧？有可能吗？一个普通人能成为万民的祝福吗？你干的事不要殃及池鱼已经很不错了，祝福万民。但是在现实生活里，我看到一个真实的现象，那些愿意敢于凭信心回忆神呼召的同工或者传道人，神的仆人，愿意离开自己的安乐窝去跟从神的人，我看到神真的借着他们来祝福万国。我要强调的是万国。我相信我们认识的张西和牧师就是一个例子。昨天在那边谈到利物浦的一些生活照，就是他早期到那边拍的照片。你观察他的一生，只因为他愿意回应神，愿意走出去，去到不同的地方，跟着神的带领，你发现他的生命就祝福了很多人。至少在这里我们已经好几个国籍了。可能有些人还不直接，没有直接认识张西和牧师，但是你也因着张西和牧师的学生或者那些跟着他的同工，也蒙了他们的祝福。这些同工就是张西和牧师的后裔，就好像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一代一代传下来，神借着他们祝福了你万国。我说的万国，我不想去数点人数，我不想说我们教会有多少人，我觉得这个不重要，但这个事实你会看到的确如此。那这幅图画很伟大，你知道吗？神借着他这里没说他，但之前有说到他，那他的后裔，也就是说神如果能够借着你祝福到你的后裔好好教导他们遵行神的话，那么你发现这个祝福越来越大，因为你的后裔会越来越多你的属灵后裔接着传福音，那些认识神的越来越多，也就是说他们能够祝福的范围越来越广，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图画。我还有同工，我想到的就是一个我在尼泊尔的一对夫妻他是我的同工我也看到也很感谢神，每当我想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两口子离开了自己的家，也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去到尼泊尔侍奉了很多年，从不懂他们的语言开始去学习，学会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语言向当地的人传福音。我说所以现在教会建立起来了，当你看到图片的时候，哦，原来我们那边也有远方的亲人尼泊尔也有我们的亲人。但是你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们愿意离开，他们敢于回应神的话，所以他们能够成为别的国家或者民族的祝福。那所以不要以为这是很遥远的事，其实就发生在你周围，但是问题你看得见吗？当然如果你是个自私贪婪的人，你是看不见的，因为你不想看，你会有压力，离开代价，对吧？ 那我希望我们不要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拒绝神在你心里面的工作，不要以家庭啦、父母为各种理由不回应神。神爱你的父母家人比你爱的他们更深切，这是我自己的经历，也是我很多同工的经历。我们常常说，哦，我要照顾家人，我要父母，所以我不能离开，对吧？我告诉你，如果有一份好的工作，工资很高的，你马上离开。我们要诚实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要用一些奇奇怪怪的话来去为自己辩解。面对神，你要诚实，你要诚实。其实这些我都懂的，因为我以前我也想过的，所以我不是比你们好，我是过来人。我知道自私贪婪的人会怎么想，因为我是你的族类。我是觉得基督徒很多方面都比不上非基督徒，真的。我觉得我们不配称为基督徒，我们是在羞辱神的名字。我记得香港爆发非典的时候，当中发生了很多很令人非常敬佩的事。有很多医务人员为了照顾非典病人，他们不离开自己的岗位，不肯离开自己的岗位，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跟家人隔绝，他们不能回家，而且不是不能回家那么简单，也就是说你要冒很大的风险，躲在家里是最安全的，所有人都不愿意出门，你现在还要离开家，还住在医院里陪着这些非典的病人，你不是自找麻烦吗？果不其然，当中有很多医务人员为了遵守自己的岗位而牺牲了。但是这是香港人的荣耀，我们要保持住，是香港人的荣耀。你不舍己，你没办法给别人带来祝福。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非基督徒身上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事实。但是我希望这些愿意舍己的非基督徒，他们能够看到更大的意象，看到更有意义的事，而不只是牺牲为了今生的事。因为今生的事就是一个漩涡，就是永远跳不出这个自我和贪婪。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除非是神，新的事都是来自神。教会能否给世界带来盼望呢？我说过，不信神的人只能靠政治运动、示威抗议、战争来改变世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读历史，我觉得很突然，有时也很难过，死了一大片人，几年之后还是老样子，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打仗，打完仗之后又想做朋友，无聊。所以中国人说的对，齐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的意思就是天下太平啊，不是去制服别人。别搞错，就是平天下不是说，哦，修身之后我就能够管理平定天下。那你看你这自私贪婪，你看什么都是自私贪婪，你永远看不明白。古人其实有很多名是有道理的，说得非常好，但是关键是第一步是修身，但是这个没人做到，所以天下也不可能太平，除非基督掌权，除非我们的生命愿意让基督来掌权。所以我说教会能够给这个社会世界带来盼望，能吗？特别在香港，过去一段时间有什么抗议了、游行了，我觉得很为这些年轻人惋惜，他们的确有这份心要关心社会，但是这个方法根本改变不了什么，这也不是圣经的方法。所以教会不要卷入这种的无知的运动里头。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我不是说没有果效，有短暂的果效，但不会有新鲜的事。你批评别人贪污，等你当官的时候，几年之后 你也会像他一样，没有新鲜的事，除非你的生命被神掌管。如果你真的关心社会，不要去搞什么抗议、游行、打架，好好让神来管理你的生命，天下就会太平。有时候我挺担心的，看到这些暴乱的时候，我发现你打死一个警察，我不知道你会良心会有什么感觉。或者在动乱中你受了伤变成残疾人，值得吗？最后你改变了什么呢？神的话你不听，所以你只好用人的方法来去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圣经已经告诉我，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只是告诉你圣经的教导。好吧，我们最后看一看我们能为神成就大事吗？那我觉得这是神的话，关键不是神能不能，是你信不信。你信了之后你愿不愿意离开，离开就是走出去。我觉得最近我听到我们当中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同工开始学俄罗斯语，可能你觉得哇，这个遥不可及，你干嘛学俄罗斯语言呢？因为开始有些同工有这个感动，觉得神会不会带领我们往俄罗斯中亚那个方向去发展呢？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久前就认识一些俄罗斯的信徒，他就向我们推荐一个翻译，他说好不好把你们老张老师的张西和牧师的书翻译那个读语完全人翻译成俄语，就是这样开始的。我们觉得很奇怪，就有人主动来找我们会不会有神的带领呢？我们开始也有同工去认识到在中亚一些国家的朋友，我们开始有人想要弟兄姐妹想要去中亚那边找工作会不会有神的带领呢？那我觉得不要笑这不是东西大小的问题，是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个心智愿意踏出去。但是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同工有这个心智要去回应神，神会纪念你们，可能短期内没看到什么果效，但神会纪念你，因为他知道你在回应他。那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学的，比如说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踏出去去成为万国的祝福，意思说不要只是停留在你自己的圈子中国我们可以想象从省份到省份，这也算是一种去祝福，就是说把他带出去，不是只是停留在我家里我爸爸妈妈要老了，老了之后就是你有孩子嘛，你有孩子要长大要读书有孙子，就是你永远走不去，对吧？你这思维跟外邦人没什么两样的。那但是我觉得我们说到我们在现实生活里找工作，你会怎么样来去考虑找工作呢？知识贪婪的人就会想到工作方便吗？离我家近吗？工资高吗？对吧？那工作如果离我家近，工资又好，什么都好，你更难离开了，对吧？所以自私贪婪的人永远就好像被这东西万有引力吸住，你更难走出去。通常走出去是因为没工作，对吧？你老家找不到工作，逼不得已才跑到深圳去。其实你是可以走出去的，这事实证明你是可以的，只是你不愿意听神的话。旅游，比如说我说过我们旅游都想到世外桃源，你干嘛要去世外桃源？为什么？我不明白。钱太多吗？没地方花吗？污染了我们地方还要去污染别人地方吗？那你确实污染别的地方，女性去就要带了一大堆的化妆品，对吧？涂了上去又要洗，洗了之后然后往下水道一冲。那贫穷的国家没有任何防污染的这体系，然后你突然在新闻看到某某地方的那些什么珊瑚全死了，你在哪个混蛋去污染地球？ 那这个你是有份参与的，对不起。将来你会发现你问神的神会发现我原来名单上有我。我不是开玩笑的，我说这个那一张图片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旅游好不好？想一想，求神带领你，或者我去个地方去考察一下，这个地方将来会不会，可以去有机会传福音的，或者我的工作可以在那边试试看，如果那边愿意聘请我，全家过去。其实我们当中也有人这样做，也有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做，全家搬到一个地方，为了福音的缘故。其实你是可以的，你想象，你很多人为了工作都是去了不同的地方，老远的地方，甚至还要离开家，离开丈夫、妻子、儿女，他们都愿意。真的做不到吗？做得到，只是你不愿意。那我跟周老师的一个方案就是，我们常常彼此提醒，我们不想积攒太多的东西，那好让方便我们随时能够流动。你要出去，你必须轻便，所以我很担心，就看到弟兄姐妹房子很大，对吧？你房子大，你当然要把东西填满它，对吧？所以你填满，你房子那么大，你不可能买一些便宜的、贵重大的，什么床也大，超大，沙发也超大，电视也超大。那有时候我在想，这个人走不动了，搬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这么多年来我学课，如果我要被神带领，我必须轻便，我必须流动，他叫我走我就走，这是很真实的。那说到这里，我也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当你遇到同工的时候，就差了多差一点吧，突然想起这件事，就是我留到在这里，有很多的我们不认识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会跑来跟我们说，啊，原来你是福音电台的张晨，当然这是一个意外，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么多人我们认识我们。但这一点我看到的就是，当你愿意踏出去的时候，神会借着你去祝福很多人，我们不认识的，很远的地方的，我们不知道，但这是事实。但是我这里想提的呢，不是这一点，我要提的这一点就是说，我也希望大家明白，我和其他的同工，我们是神的仆人，千万不要把我们当偶像，这是神厌恶的。如果你把我们或者把我当成偶像，我有祸了，你也有祸了，真的，因为我遮挡了神的荣耀。你也没有把眼目专注在神的身上，你是专注在人的身上。如果你真的从某一位神的仆人身上得到了恩惠，你好好效法他，听他的，这样神也会借着你去祝福别人。这点我是想题外话，也借着这个机会说一说我相信其他的同工，我们的心愿也是这样，我们希望你们从我们身上看到的是神的荣耀，能够把你们的眼目转移到神的身上，而不是停留在人的身上。那所以我就拿我跟周老师的一个我们学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保持流动。既然我们知道我们要出去要离开，那么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轻便。那所以我在这里也正道跟很多认识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工说，其实你不用担心我们很缺乏，我们是故意的。没有，这个我要强调，因为有的人觉得啊，你怎么好像东西不太够啊，就是说没有，这是真的啊，我顺便跟你解释一下，你明白怎么回事啊。其实我们样样都有看似好像什么都没有，其实我们样样都有，靠着神的恩典，保罗说的话我能够认同好的，既然我讲，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也要在这里结束了所以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就是首先我要让大家看到，要小心自我中心和贪婪，因为这个导致我们没办法遵行神的旨意，没办法被神带领但愿我们通过这几天的道，我们开始看明白，原来继承地图是需要我们去参与的，神要借着我们去祝福万民万国，把他们都能够领到这个属神的土地上，让他们也蒙福。这跟自我中心恰恰相反，这就是圣经说的一个温柔的人，他们能被神带领，甘心做神的仆人，好让神能够借着他们祝福人。好的，我们就在这里做个祷告结束。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恐惧战惊地恳求你帮助你的子民。我们认识到这个罪的能力是何等的大，这种的自我贪婪好像万有引力一样常常在吸着我们，而且撒旦也经常会用这个世界来会迷惑我们，结果导致被招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被你选上的很少。天父，我们不愿意成为那些你选不上的人，既然今天你把我们招聚来这里，也但愿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去眺望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前面这个意象，让我们明白你的心肠，原来你呼召我们就是想借着我们去祝福别人。父啊，愿你的话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让当我们每次听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甘甜，我们都愿意回应你。所以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这个营会，把亲爱的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恳求你自己的话栽种在他们心里，无论是在营里，将来他们离开这个营地，你的话还会继续的在他们心里面去工作引导他们。所以我们把我们营会余下的时间再次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接纳我们同心献上的感谢，阿们。